是艺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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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Hello， 大家好呀，欢迎美国东西海岸的听众朋友们收听新一期的艺海藏家节目，我是天楚，我在纽约。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艺海藏家在北京的主持人永峰，对谈美术史论家张敢教授，一起聊聊文艺复兴这个话题。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艺海藏家，我是永峰。那我们要开始一起了解西方世界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时期呢，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注重自我存在的时代，也是第一个自我标榜的时代。在当事人看来，古典时期属于人类创造力登峰造极的时期，但是被蛮族的入侵所打断，从此西方的历史进入了所谓的黑暗时代，他们称之为中世纪。而到了他们生活的年代，古典时期的学术和文化正在复苏和再生，因此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再生的时代。那么到底文艺复兴这一概念是如何而来的呢？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有没有明显的时间划分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清华美院史论系主任、清华美院副院长张敢教授为我们讲述。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有没有明显的这个时间间隔呢？
应该说没有。实际上这种时间的划分，包括比如说一个时代的这个命名啊，都是后世为了研究的便利才命的名字，所以你就很难说比如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突然中世纪就终结了，然后就开始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区分呢，就是说主要是因为一些人物的出现，这样的一些人在他的作品里面有很多不同于前一个时代的这种精神，比如说文学中的但丁啊、彼得拉克啊，像这个薄伽丘啊，等于文学界的三杰。那么当然后来还出现了一些画家，比如像乔托啊、杜乔啊，在他们绘画里面都孕育了一些新的元素出现。这些呢，可以我们把他们看作一个跨越在两个时代中间的人。他们一方面作品里面还包含了中世纪的因子，同时呢又有了这个新时期的特点。所以是这样一些人出现了，才可以说这个文艺复兴慢慢开始了。但我们也很难说，就是他那32岁开始或者42岁开始就进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所以我们也很难用一个具体的间隔来划分。整体来讲，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时间段，它是一个交错的。而且呢，在西方呢，不同的国家文艺复兴开始的时间也不一样。比如像意大利呢，就是比较早，它14世纪就开始了。而实际上呢，在这个像北欧的一些国家，它很晚才开始了文艺复兴时期。
那么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下，什么叫做文艺复兴？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
文艺复兴这个词呢，实际上是最早从意大利文的一个词，就是乔治瓦萨里，或者我们翻成乔治乔瓦萨里，在他的那个大艺术家传里面呢提到了这么一个词。其实翻译成英文的话就是 rebirth， 就是再生的意思。所以呢，当时这个再生呢本身并没有文艺复兴这样的概念。它指什么再生呢？它指的是他认为从古罗马后期到他所处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之间呢是一个黑暗时期，也就是所说的中世纪这个时期，这1000年都是黑暗的。那么到他们这个时候呢，艺术再生了。什么艺术呢？古典艺术再生。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后来人们就把这个 rebirth 就开始做一个概念，就是指的是一种再生。那后来呢，到法文出现了 renaissance 这个词，那么英文世界呢也开始沿用 renaissance 这个词，特指这个时期。其实它的原意指的就是再生，但是在翻译的时候呢，有人认为呢可能是日本人最早翻译成文艺复兴。在中国的学界呢，在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些学者呢也把它翻译成了文艺复兴。这个呢也有道理，因为当时呢文艺方面呢它的成就最为突出，所以我们叫它文艺复兴，可能叫起来就大家觉得更扣这个主题，跟那个时代的特点更贴切。但是也有人认为其实它不光是文艺上的复兴，它很多方面都有一个新的成果出现，比如说像法律啊、经济啊，它都有一些新的模式开始出现。但是现在呢，我们会说因为现在已经约定俗成了，我们叫它文艺复兴。那文艺复兴指的呢实际上是一种古典学术的复兴。 在那个特定时期，因为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呢，很多古希腊的古罗马的一些学术典籍呢，在东罗马帝国还有所保留，在西罗马帝国呢，这些东西慢慢在消失。为蛮族入侵以后呢，等于这个文化被中断了。那在这个时期呢，等于一些君主他们重新对这种古典文化感兴趣，组织人翻译这些古希腊的经典、古罗马的经典，所以呢，让那种古典的学术开始复兴了。过去中世纪完全是关注上帝的，人是上帝的婢女，所有的学术也都是神学的婢女，就是服务于这个神学的。但现在呢，开始呢，大家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他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理解世界，所以他开始关注人的世界，关注我们现实世界，就从中世纪那个一切以高高在上的神为主体的，比如他的艺术要颂扬神，他的文学，他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神的，包括他的建筑也是奉献给神的。到文艺复兴开始呢，他开始关注人了。虽然他的艺术，我们如果看文艺复兴的艺术，我们仍然可以说它是基督教艺术，但是这种基督教艺术不同于中世纪的，它更多的把这些神表现成一个人的形象，从一个人的这种视角的来表现这些神，就拉近了神与人之间的距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所以把这个时期呢，这种人本主义精神凸显的这么一个时期，称之为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是一场发生在14世纪至16世纪的文化运动，在中世纪晚期发源于佛罗伦萨，后扩展至欧洲各国。文艺复兴一词亦可粗略地指代这一历史时期，但由于欧洲各地因其引发的变化并非完全一致，故文艺复兴只是对这一时期的通称。这一场文化运动囊括了对古典文献的重新学习，在绘画方面直线透视法的发展，以及逐步而广泛开展的教育变革。传统观点认为，这种知识上的转变让文艺复兴发挥了衔接中世纪和近代的作用。尽管文艺复兴在知识、社会和政治各个方面都引发了革命，但令其闻名于世的或许还在于这一时期的艺术成就，以及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博学家做出的贡献。
那这个时期到底分为几个阶段呢？
就像咱们前面讲的，这个分阶段呢都是学者们做的事情，为了研究的便利，因为它的确某一个阶段呢会有一些相似的特点，所以呢专门研究文艺复兴历史的呢，有人会出一个叫前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叫 Proto Renaissance PROTO。这个时期呢主要指的是中世纪晚期，但是呢在中世纪晚期已经孕育了有新的因子在成长，所以呢如果看一个大的通史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前文艺复兴时期就是指中世纪晚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Early Renaissance， 就是早期文艺复兴，这主要指的是15世纪。那么我说的 Proto Renaissance 这个呢，前文艺复兴时期呢，实际上从13世纪中叶以后呢就开始了，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早期文艺复兴呢，一般认为是从15世纪整个的15世纪开始的，都叫早期文艺复兴。然后呢还有一个盛期文艺复兴，盛期文艺复兴呢一般指的是15世纪的90年代，然后呢一直到16世纪的20年代，它达到了整个文艺复兴的在艺术方面达到了巅峰。然后呢从1528年这个时候，因为罗马被神圣罗马帝国洗劫，所以导致它这个文化的衰落，从这以后呢就进入到了所谓的样式主义时期 Mannerism 时期。这个样式主义呢一般持续到16世纪末，当然过去呢人们管这段时间呢叫 Late Renaissance， 叫晚期文艺复兴。但一提晚期呢，大家觉得好像是意味着
很没落了
啊，对，没落了，衰败了。但是现在呢，更多的人认为呢，其实那个时期有它的文化特点，我们不能说它是没落的，所以就不用这种带有点价值判断的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用了一个相对的，今天看来比较中性的 mannerism， 我们翻译成样式主义。这个样式呢，某种意义上也是从日文这里面过来，其实有风格的意思，也有人翻成风格主义，也有翻成矫饰主义。矫饰，你听这名字还是带有一种价值判断在里面，觉得这种东西是一个不是那么端庄的艺术啊，有点矫情的艺术，对吧？所以后来大家觉得样式主义这词儿呢就比较中性一点，所以用这么一个词。它一直到16世纪末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就整个的文艺复兴呢是处在这样一个大的这个时间里面。
那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兴起，因为古典主义其实在意大利早已生根，它就本身就是那一块土地孕育的哈。
对。
但是为什么在经过了那么漫长的时间之后再一次复兴，这是不是其中还有一些别的原因？
对，大家就说呢，另外就是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说他那点世俗文化发展的比较发达充分，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难以理解，因为那个是教皇就在那个意大利。其实呢恰恰是因为教会的一些腐败呢，导致大家对这个教会啊反而不那么亲近，所以倒是世俗文学呢慢慢发展起来了。比如像那个当年的《十日谈》这样的一些文学，其实他是抨击教会，就教会里的一些问题他是提抨击的。另外呢他的很多大学呢他教的主要也不是神学，有的是人文科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他这种世俗 术文化可以得到很大的发展。再有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它受惠于经济。1492年我们知道这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在此之前呢，主要是陆路交通。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那么陆路交通呢，经过这个中亚，首先到达威尼斯，因为这是意大利比较东端的这部分，然后再通过威尼斯呢，经过意大利商人，他再转手到西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他就是从中获利很大，非常的有钱。这种经济的发达呢，也使当时的这个意大利人呢，他有钱有闲来资助艺术，实际上是艺术呢在意大利得以发展，所以跟它的经济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那个时期，美第奇家族应该就是举足轻重的一个家族哈。那他在那一时期给美术方面的一些资助和影响有哪些呢？
其实呢，美第奇家族对艺术的资助呢，后来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呢，一开始呢，像老美第奇科西莫美第奇那时候呢，他资助艺术呢，其实主要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考量。扩大家族的影响，很多记载都显示，其实他本身对艺术并没有那么热爱、但是他觉得用通过这种，比如说赞助一些建筑啊，赞助一些公共建筑上的一些雕塑啊，通过这样一些方式呢，能够扩大家族影响力。
无论欧洲通史还是西方艺术史，都不可不提到美第奇家族。美第奇家族自14世纪开始从银行业起家。随后他凭借其迅速扩张的财富、权力和激情，使佛罗伦萨成为欧洲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中心。他有力地推动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把思想和艺术的光芒带给整个世界。从家族奠基人吉奥瓦尼·美第奇开始，美第奇家族不仅资助了众多天赋异禀的艺术家，如米开朗基罗、波提切尼、达芬奇、多纳泰罗，而且还是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的朋友。具有哲学家气质的卡西摩·美第奇和本人即为诗人的洛伦佐·美第奇，成为文艺复兴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和资助人。他们修建教堂、学院和图书馆，参与并资助绘画、雕刻、建筑、诗歌、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和创作。当我们漫步世界艺术馆，欣赏意大利文艺复兴展，展览中的许多作品本是美第奇家族的收藏，有不少画像和雕刻就是为这个家族的成员而作。甚至展品最主要的来源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也是这个家族的遗产。
因为在当时意大利呢，赞助艺术的主要是分成几类，一类是教会，一类呢就是这种所谓的市民团体。市民团体呢，当时它有很多行会，因为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这些行会呢，主要是避免同业的这种恶性竞争，另外呢，它可以保证产品的质量，它可以两方面保证，一方面保证消费者权益，一方面保护这个生产者他的权益。比如我卖了东西你不给钱，行会也会出面干预，或者呢，我买了一个东西是次品，它的行会也会干预，这样呢就可以保证一定的质量，这是好的地方哈。当然坏的地方呢，也会限制当时这个艺术的流动，因为它会有排他性，你外地的艺术家到这儿来，它就很难生存，它会有这样的一些排他的这种特点，因为它为了避免竞争嘛。这些行会呢，到了一定规模以后，他就愿意赞助艺术，扩大行会的影响。所以当时像佛罗伦萨西里堂同门，就是由当时的羊毛商会由他们出钱来赞助的。那么再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富有的个人和贵族，那就是像美第奇家族这样的。他这种呢，一个方面通过这个赞助艺术呢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影响，一方面也是文化上的影响，从而呢确立自己在这个城邦里的地位。这个美第奇家族其实他并不是佛罗伦萨的国王或者什么，不是这样的，他实际上他是个共和国，但是他在幕后在操纵这个佛罗伦萨的政治。但是呢，他从客观上呢还是推动了艺术的发展。到多伦佐德美第奇的时候呢，他是热爱艺术，所以他会赞助这些，他还成立了一个雕塑学院，当时米开朗基罗就在他的雕塑学院里学习的，成立了一个柏拉图学院，柏拉图学院里他汇集了一批文学家和人文学者，这些人呢都是很有学问的、学养的，像当年的这个米开朗基罗呢，应该就是和这些人有交往的，所以这个对后来艺术家这个地位的提升也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因为艺术家就不仅仅是个工匠，他也是有人文修养的，所以在这一方面，你看他就是对文艺啊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影响。对，
像那个时候他们要造成一定的影响，除了在关注艺术、来资助艺术，那么在这些作品上会留有他们的名字吗？
通常他不会直接留名字哈。 但是呢，这些东西是他赞助的，这会有的。
嗯，
你比如说当时
这会造成社会影响。
对，那当然是。像当时这个多纳泰罗有一件作品，就是这个一个大卫，青铜的大卫雕像，那就是给这个美第奇家族做的，就在他美第奇家族庭院里面安放。多纳泰罗的那件青铜的大卫雕像呢，应该说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件真人大小的裸体的青铜雕像，就是相当于1.6米。当时根据记载呢，大卫应该就是个牧羊少年，应该十几岁，也就这么高。因为在中世纪的这个裸体呢被禁止，他认为有伤风化，只有在表现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可以出现裸体，但是在表现其他人的时候不允许出现裸体。而且呢，在当时呢，像这个异教题材是不允许表现的，比如维纳斯啊这些，这完全是被禁止的。但是到了多纳泰罗这个时期，也就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呢，因为这种人文主义的这种发展，大家开始关注人本身，包括人体本身如何表现人的美，就可以通过人体的这种形态来表现。那所以他这个时候出现了这种等人的裸体雕像，所以这个也意味着艺术上面的一种变化。早期文艺复兴像多纳泰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雕塑家。
另外他还有一个雕塑是骑马的戎装像。
对，那件作品呢被称为加塔美拉达。加塔美拉达呢实际上是威尼斯的一个雇佣兵的军官，因为在当时意大利人呢很有意思，他打仗啊不是自己去打，因为他觉得这个劳动力很宝贵，年轻人也很宝贵，他花钱请人打仗，所以就是雇佣军。这个加塔美拉达呢实际上是一个外号，就是狡猾的猫。这个队长呢他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善战，当他去世以后呢，这个雇佣兵的队长呢，大家为了纪念他给他树立了这么一个雕像。那么当时这个雕像呢请谁呢？后来大家请到了多纳泰罗，他是佛罗伦萨非常著名的雕塑家，人们把他请到了威尼斯。当时的威尼斯共和国呢并不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今天的威尼斯也不是只在那一个小岛上面，他在大陆这边也有很大的土地，他其中有一个地儿叫帕多瓦，所以这个雕像就立在帕多瓦，帕多瓦一个圣安东尼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面，他在那儿立着。今天大家去的看的话还能看到这件雕像，但是肯定是复制品。那么这个作品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把这个加塔美拉达表现成一个军官的一个形象，骑在马上非常镇定自若的这样一个形象。实际上多纳泰罗没有见过加塔美拉达，那时候他已经死了，所以他是根据当时的画像啊，根据自己的想象完成的这样一件作品。
那像维罗基奥也有类似于就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大卫骑马戎装像哈，那他们俩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相比之下呢，维罗基奥呢他就是年代要晚一些，他实际上对人体的掌握，对比如像骑马像这种动态的掌握就更加的成熟。你比如我们看到他的那个克利奥尼像，是给也是一个威尼斯的雇佣兵的一个军官，叫克利奥尼。这克利奥尼呢就看了这个多纳泰罗的骑马像以后呢，就是说这加塔美拉达因为一尊雕像让自己这个就能够被后人所记住哈，但是他已经死了，那我活着的时候我就想给自己树立一尊雕像，所以他呢也委托维罗基奥给他自己树立了一尊雕像。的确他想的也不错，因为他请对了人，确实是维罗基奥是一个伟大的雕塑家，那么他的雕像也确实因为维罗基奥的雕像呢让我们知道还有克利奥尼这么一个人。但相比之下的确我们看呢，维罗基奥的作品呢我们就会觉得那个昂首挺胸人的那种状态是一个非常的勇猛的一个状态，有动态的是吧，
就非常机警，
哎，对，那种英雄的气概，哎，准备正在巡视的那种感觉。而相对来讲多纳泰罗的作品就是静态的，你会觉得是比较安静的。那个马呢虽然那个有一条腿抬起来，但它上底下有个球支撑着，这个支撑呢一方面它有寓意，当时指的是一个地球啊或者宇宙，但是呢另外一点呢它也是一个支撑作用。而这个克利奥尼这个骑马像呢它就是三条腿朝地了，虽然少一条腿，其实就反映它对重心的掌握这方面呢把握得更好，也就是雕塑家对整个的雕塑的这种体量重心它能够控制得更好。而且呢这种翻铸工作本身就是非常的艰巨的一个工作，因为它体量太大，铜在翻铸的过程中你怎么控制它的温度啊，这是要很高超的技艺的。实际上维罗基奥没有见到他那个作品的落成，他就是因为守着这个铜炉的时候后来有一次就感冒了，感冒后来就生病就去世了，后来是在他学生的帮助下才完成的这件作品。
那他另外所做的大卫的雕像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他的大卫像呢就是一个着装的，多纳泰罗是一个裸体的，但是呢他们表现的都是一个
题材，
一个青年的形象，哎，都是一个题材。而且有人认为就是说维罗基奥的大卫呢实际上是按照少年达芬奇的形象来完成的。
因为达芬奇就是他的学生，
他的学生
似乎好像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因为维罗基奥觉得自己的学生太过于优秀了，在绘画方面自己没法再进行下去了，转而进入到了雕塑方面。
这个呢，当然是
一传说，
瓦萨里的故事啊。瓦萨里呢，在他的那个《大艺术家传》里有这么一个传说。这瓦萨里呢，毕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但是跟他们已经差了将近一个世纪了，所以他的记载里面呢，他有真有假。但是呢，他毕竟是那个时代的，所以呢，有时候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哈。我们就觉得他记载的很有意思。这个韦罗基奥呢，画画的时候呢，就是有一张画让达芬奇负责里面中间的一个人物，实际上是一个不太重要的人物，是一个背朝着大家的一个小天使。这件作品叫《基督受洗》，但是画完以后，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画里面最精彩的就是那个背朝着我们的小天使。说这个韦罗基奥一看，说算了，我不再画画了，还是让我的这个学生来完成吧，就是莱昂纳多·达芬奇，因为这个的确他是太有才学了。这个当然说法呢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其实呢，你要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个韦罗基奥本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艺术家，而且当时的艺术家作坊呢，绝不只干一样事儿，他以前就做雕塑，也画画，那只不过有可能就是说他觉得达芬奇的绘画更出色呢，可能有一些委托定件就交给达芬奇了，并不意味着他再也不画画了。
我们在了解了文艺复兴发起的缘由和早期文艺复兴中两位重要的艺术家之后，我们要详尽了解作为达芬奇的老师维罗基奥的艺术作品会有哪些特点。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韦罗基奥在那个时期呢，在他们这时候这些艺术家眼里呢，就说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人、动物、植物，所以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呢，对这些都可以表现得非常的生动。比如他表现的克里奥尼所骑的战马，那个马就做得非常的生动，我们看他那个马的动态，那种类似于撒欢的那个状态，他就要比多纳泰罗表现得更加生动。另外呢，人物的处理呢，他也是对于人体的结构解剖啊这些方面呢，他也都能够表现得更加的真实。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呢，韦罗基奥他已经代表了早期文艺复兴最高典范之一。
那之前咱们还说过一个洗礼堂的铜门，这个铜门它的艺术性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说在意大利有很多的行会在赞助艺术，那在1401年呢，当时的羊毛商会呢就出钱呢资助，就是在佛罗伦萨洗礼堂铸造一扇铜门。这个铜门呢是正对着佛罗伦萨大教堂的这样一扇铜门。这个洗礼堂呢在当时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的人都信基督教，也就是说你一个小孩出生，他要融入到这个社会，他一定要经过洗礼确认他的身份，然后呢他进入到这个社会，所以那个洗礼堂是非常重要的。你在那儿能够接到一个委托，那是非常了不起的。意大利人还是很公正的，他不是说你背后用点黑钱就可以把这个委托交给你，大家是要为这个铜门搞一个竞赛。那么这个竞赛呢，但是来了很多很多人来参加这个竞赛，那最终呢入选的呢也有几个，比如说像一个叫布伦德莱斯基，一个叫吉贝尔迪，还有奎尔查，多纳泰罗也参加了，这样的一些人都参加了这个竞赛。最后大家选来选去呢，最后就发现呢谁最精彩呢，就是吉贝尔迪的作品是最优秀的。现在保留下来这个当时他们的竞赛的稿子留下来两件，一个是布鲁内莱斯基的，一个是吉贝尔迪。这个竞赛稿子呢，他们是同一个题材，在一个四叶形的这么一个图形里面，边框里面做一个表现以撒的献祭。这个故事呢取自圣经的旧约，表现亚伯拉罕他100岁的时候，然后他的妻子99岁，然后他们生了一个孩子。那你想，你老年得宝贝的不得了，这个小孩10几岁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天上帝跟他说，你把你的孩子作为贡品奉献给我。这个亚伯拉罕二话没说，就带着仆人带着孩子一路捡柴到山上，然后呢他把两个仆人安排在山脚下，然后呢他带着孩子上山搭起祭坛，然后把孩子摁在祭坛上就要给他宰了。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个天使出现抓住他的手腕，然后呢用一只羊换下了以撒。这个其实是表现什么呢？上帝在考验亚伯拉罕，你是不是足够的虔诚。而这个亚伯拉罕的这种表现呢，他就是这么心爱的儿子，只要上帝需要，那他完全就可以把他奉献给上帝。上帝经过这个呢，当然就完全确认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忠诚于自己的一个人，就这么一个故事。那么在这个四叶形的装饰里面呢，他就要求你呢要表现这样一些人物。这个装饰呢，实际上是50多公分高、40多公分宽这么一个浮雕里面。那要表现什么呢？有亚伯拉罕，有以撒，有一个天使，
有一只羊
、对。那么还要有两个仆人，一个骡子。那在这个表现这个题材的时候呢， 那我们后来就可以比较为什么是吉贝尔蒂获胜。其实呢，我们看呢，就是布鲁诺莱斯基的作品呢保留下来，别人呢我们不知道了做成什么样。布鲁诺莱斯基作品其实仔细看呢，他每一个动作都表现得非常好。他表现的是两个仆人，一个在洗脚，一个在调脚刺，脚上扎了个刺儿，骡子在那喝水。这个调脚刺的形象呢，实际上来自于一个古希腊的一个雕像，调脚刺的小孩，人物呢都刻画得非常的生动。然后上面呢是亚伯拉罕在准备掐着以撒的脖子，准备开刀了，是吧？就是天使呢已经飞过来，一把抓住了这个亚伯拉罕的腕，就是不让他去杀这个以撒。那整个作品我们就会觉得呢，他都表现得很好，但是构图就有点散，每一个都可以看，但是呢，所以整个事件的高潮他没有突出出来。吉贝尔蒂的作品呢，他去表现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那他把这个两个仆人和一个骡子，他不是主要人物，搁在一个山背后，简单的处理一下就可以了。这里面最关键的是谁呢？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对不对？所以亚伯拉罕呢，拿着刀子要扎下去，这揪着这个以撒，但是呢，还没有下去的时候。而这时候天使出现了，天使也没有抓住这个亚伯拉罕的，所以他给你留下了很多的悬念。如果我们不熟悉这个题材，我们就会想，那这个孩子怎么了？他是不是把他给宰了，是吧？这个悬念呢，就是留给观众了，给你一个很强的一个想象空间。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作品呢，在古典艺术里面，特别是这些写实的古典艺术里面呢，艺术家像个导演，我要把很多这种想象空间留给观众，让你去想。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作品很快就会吸引住我们。
它有冲突，
有冲突。你像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就没什么可想的了啊。这个亚伯拉手已经被这个天使抓住了，没事儿，这事儿肯定就没有什么结果，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什么样子。但是这个给你留下了很大的悬念和冲突。再有呢，它因为这个作品表现得比较整，它还省材料。人们也考虑这个问题，不能光好看，还得省材料，因为铜很贵，所以这个种种原因，最后就吉贝尔蒂获胜。但是获胜以后呢，大家就把这个铜门委托给他，委托给他呢，他做了第一扇铜门，做了以后呢，大家觉得非常的精彩。这个铜门呢，他大概做了20几年的时间，他觉得太好了，后来又委托他又做了一扇铜门，就是在1425年到1452年，大家算这是27年时间，又做了一扇铜门。这个铜门呢，它采用的是旧约里的故事。分成10块，每一块的面积大，然后表现的内容呢也更加充分。从这个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这种透视法的这种运用啊什么都表现得非常的生动，非常的纯熟。所以呢，当米开朗基罗看了这件作品以后呢，就把它称为天堂之门，就认为他表现得太精彩了。所以这个吉贝尔蒂呢，其实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实际上刚才我们说了半天多纳泰罗，他是多纳泰罗的老师，吉贝尔蒂这个人呢还是很了不起的。那也就是说，我们讲到15世纪最重要的雕塑家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记住多纳泰罗，也应该知道吉贝尔蒂，但是后面还有维罗基奥这样的一些人，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人。
吉贝尔蒂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主要青铜雕刻家，40岁已成为大艺术家，与多纳泰罗和南尼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新雕刻艺术风格奠定基础。吉贝尔蒂倾慕古典艺术，作品既优美抒情，又具有其早期学习金饰的精雕技术，故人物栩栩如生。无论其早期的国际歌德式风格，还是文艺复兴时的作品，比例协调，风雅大方，都受同代和后代艺术家的赞扬和仿效。1401年，为制作佛罗伦萨大教堂洗礼堂青铜双飞大门举行的竞赛中，吉贝尔蒂获胜，其作品独具特色，优美生动且至工精细。1402年，众法官决定由他雕制各门，这一决定使刚年过20的艺术家得到公认而成名。后来他遇到了青年人文主义学者阿尔贝蒂，两人都认为古代艺术之所以优美，在于将自然理想化，捕捉其精华，即以雕刻手法表现出生命力，生命是最突出可见的特性。吉贝尔蒂的著作《评述》中流露出其对人文主义的兴趣。
另外还有一位雕塑家，他是做赤陶雕像的，罗比亚。那他创作的雕塑作品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当时的雕塑呢，大家用的材质呢，就无外乎这几种，一个是石头的
大理石
、最好的大理石呢，在卡拉拉这个地方，在意大利北部，那今天还在开采，洁白细腻均匀，非常棒。但是贵，你想从山上劈一块石头下来，那还是很昂贵，你得把它雕成一个雕像。再一种呢，就是青铜雕像啊，也很贵。大家想想，青铜雕像是个空壳，咱们以前讲过，就是一层铜皮，但是这层铜皮也不少，也是要融入很多东西才能够做成一个雕像。再一种是木雕，木雕呢不易保存，快容易坏，是吧？它不够结实。再有一种呢，就是这种赤陶雕像。赤陶雕塑呢，它好在哪儿呢？它便宜，陶土嘛，总比大理石、比青铜都便宜。然后呢，它把它塑好以后，上成釉。 然后再去烧制，烧制完了以后呢，它这个东西呢，如果你不摔它，那这个东西呢还是很结实的，它可以经风雨，再加上它便宜，这个便宜呢也可以是很畅销，所以呢，德拉罗比亚家族就主要以做赤陶雕塑为主，他们呢在塑造的一些方面呢，可以显示出很高超的功底，人物的造型都非常优美，再加上他们使用的材料又很便宜，所以他们大概有上百年的时间一直统治着这个赤陶雕塑，大部分赤陶雕塑都是他们家做的，所以大家今天如果去意大利，还能够在博物馆里能够看到这种赤陶雕塑，做得很好。
赤陶，一种经过烘焙的粘土，用于创作雕塑、建筑及装饰艺术品。完工的成品也称为赤陶。该术语来源于意大利语中的烘焙过的泥土。这种粘土通常为棕色或红黄色，表面光滑，结构均匀，经常和沙子、粉状石英或熟粘土掺杂在一起，然后用于制作模型或浇筑成需要的形状，再放在窑中用火烤，在烧烤之前或者绘画之后，可能会上一层彩釉。如果没有上彩釉，它是红色的，但颜色会根据火烤的温度和窑中烧烤时间的不同会有所变化。赤陶自古代以来就开始使用，在古代的亚述和波斯以及未被哥伦布发现之前的美洲大陆，就已出现赤陶花瓶和小雕像。在希腊建筑物上，赤陶用于做屋顶和凹形城垒瓦、围墙的贴边。希腊和罗马人创作了许多赤陶小雕像，伊特鲁里亚人用它来制造大的雕塑。中世纪时，赤陶的运用开始衰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路加·德拉罗比亚及其他雕塑家喜欢用上釉的赤陶作为制材。19和20世纪，赤陶被建筑家、雕塑家及工匠频繁使用。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布鲁内莱斯基，他在建筑方面有哪些贡献呢？
刚才我们讲到了有一次竞赛，是吧？
对，
那次竞赛呢，就是吉贝尔蒂和布鲁内莱斯基两个人。布鲁内莱斯基最早是学雕塑的，然后吉贝尔蒂是学绘画。结果这场竞赛呢，一个学绘画的战胜了一个学雕塑的，所以布鲁内莱斯基当时就很愤怒。这个愤怒当然是一种对自己的愤怒，觉得自己你看我这个技不如人，所以他一气之下就不搞雕塑了，他就去干嘛了呢？他就去做建筑去，结果就成了当时最伟大的建筑师。所以当时的人都是很了不起的，他说你我这方面不行，我立刻就转一个方向。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人都能达到这个
水平。上帝关上了一扇门。给他开了一扇窗。
对，所以像那个布鲁内莱斯基呢，在当时的建筑里面呢，应该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一个是他发明了透视法。透视法我在讲到这个古罗马的时候呢，咱们就提过那种透视效果啊，罗马人也会做，也能画得出来。但是布鲁内莱斯基发明了一种科学的透视法，他能测量，就很真实了。我可以把这个真实的这种比例完全放在这个图画里面，所以他出现的那画面效果就非常真，跟逼真。不别扭，它就跟这个完全是符合我们的这个视觉习惯的。当然这个视觉习惯大家也有人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透视法呢，它实际上是我们闭着眼睛看的时候，留一只眼睛看的时候，一个单点的一个透视的效果。实际上我们两只眼睛看的时候，它是为什么看东西是立体的，就因为它是两只眼睛，然后我们把两个图像叠合在一起的时候变成了立体。但甭管怎么样，它这种透视法呢，为我们后来的这种西方的写实主义艺术的这种发展呢奠定了基础。我们会快要注意到，就是西方的艺术的这种写实主义的这种空间呢，都表现得非常的真实。这个呢，跟它透视法是有直接关系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建筑本身的贡献，就是它呢，在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就是佛罗伦萨大教堂的穹顶。这个佛罗伦萨大教堂呢，在它之前呢就已经开始盖，它要盖到多大呢？大到足够让这个它容纳所有的佛罗伦萨人去参加礼拜都可以装进去。他们甚至就说，这个佛罗伦萨大教堂的阴影可以覆盖整个托斯卡纳地区。当然这个是说法比喻啊，但结果这个扩大以后呢，就出现一个问题。这个穹顶的跨度太大了，这盖儿就盖不上了。盖不上以后呢，当然就导致就是佛罗伦萨人就成了笑柄，说你们好大喜功，你看有好几十年这个盖儿没盖上。所以当年布鲁莱斯基就发现呢，就是说当他发现自己这个在雕塑方面失意以后呢，他就觉得我如果想出人头地，如果把这个盖上了，那我肯定可以出人头地的。所以他就开始呢从佛罗伦萨离开，去哪儿呢？去罗马，去研究古代建筑。其实有一个特现成的一个样子是什么呢？就是那万神殿。 那个大穹顶跨43米、嗯、这个就是他研究的一个样板，古罗马人怎么做的，所以他就开始呢自己呢设计模型，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后呢，他自己设计出一个模型，他认为我可以把这东西盖上，所以呢在1420年他开始接受这个项目。当然这次委托的时候又开始出现了新一轮的竞争，吉贝尔蒂又参加了，但最终呢他被布伦奈斯基打败了，因为你不是说我画出一个很漂亮的图就可以，而是你要告诉我你怎么把它盖起来，这是当时意大利人的特点，布伦奈斯基的方案是可行的，所以他设计完了以后呢把这个东西就盖起来，历时16年的时间。但是他到底怎么盖的，其实大家很多人认为仍然是个奇迹，这个很难想象在当时特定的那样一个技术手段下他怎么完成的。实际上呢当时说他那个穹顶的基座那个部分离地面已经有90多米了，那么高的时候你怎么来往上架东西，怎么盖，你怎么把东西吊上去，所以这个起重设备是他自己设计的，然后脚手架他要自己设计，大家盖的时候他逐渐是往里倾斜的，那这个工匠得盖盖的就要面对着一个底下是个空的东西，怎么克服这种心理上的恐惧，你怎么去遮挡他的视线，这完全他都考虑到，所以他最终把这个东西完成的时候那就是个奇迹。大家再仔细看他的线条的时候非常的优美有弹性的，而且穹顶它中间是空的，它是有夹层的，人可以绕着那个走上去，你可以到他那个顶子上面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一个建筑上的一个奇迹。所以为什么他布鲁内斯基那么伟大跟这个有关系。
佛罗伦萨大教堂也叫花之圣母大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教堂，是文艺复兴的第一个标志性建筑，被称为文艺复兴的报春花，其圆顶直径达50米，居世界第一，是世界第四大教堂，能容纳1.5万人同时礼拜。教堂的附属建筑有洗礼堂和乔托钟楼。花之圣母教堂在意大利语中意为花之都，整个建筑群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穹顶，仅中央穹顶本身的工程就历时14年，完成于1434年，顶高106米，由当时意大利著名的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设计，穹顶的基部呈8角平面形，平面直径达42.2米，基座以上是各面都带有圆窗的古座，穹顶的结构分内外两层，内部由8根主肋和16根尖肋组成，构造合理，受力均匀。屋顶灯亭也是由布鲁内莱斯基设计的，连灯亭在内，教堂总高为107米，同时人员可以登464级台阶，通过环廊到达穹顶内部。从这里还能眺望佛罗伦萨的街景。在教堂的地下有大圆屋顶的设计者布鲁内莱斯基之墓。
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在早期的时候阿尔波蒂是如何将这个古典模式运用到建筑当中的呢？
阿尔波蒂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理论家，他写了一些书，他会把这些这个像布鲁内莱斯基他们发明的这些透视法，他用理论的方式呢把它总结概括，然后呢形成文字传诸后世，所以像阿尔贝蒂这样的人呢是在当时非常了不起的。但是他也有建筑实践，建筑实践他有一些重要的作品，比如说像这个圣安德烈教堂的这个立面在曼图亚这个地方，这个建筑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它很像一个是用古希腊建筑的那个三角楣，那个山墙那个三角楣底下那部分呢又很像一个凯旋门的那种效果，这完全来自于古典建筑，它把两个结合在一起了。另外一个建筑实例呢就在这个立面上呢，就是新生圣母堂，在佛罗伦萨的那新生圣母堂呢，它实际上大家仔细看的话它分了几层，但是最顶端的一层呢就像一个希腊神庙的一个立面，然后底下再有一层，这样几层呢把它摞起来叠合起来，这样一件作品。所以呢在这里面它把古典的元素很巧妙地运用到了当代的建筑里面去。
那么在早期我们还有哪些艺术家需要值得注意的？
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呢，比如绘画里面还有个马萨乔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个马萨乔呢实际上是一个英年早逝的一个艺术家，他才活了28岁就去世了，但是他呢在绘画方面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我们讲过这个绘画里面呢很重要的就是说从中世纪向意大利文艺复兴转折的这么一个过程中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乔托。乔托的作品呢今天我们有，如果大家不懂艺术的人看了以后呢会觉得哟，没有觉得那么好，他怎么会给他地位那么高，有人称之为西方绘画之父，大家觉得好像画的没有拉斐尔好啊，为什么给他那么高的地位呢？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在雕塑里面有很多古代的遗迹可以看到，比如古罗马的石棺呢、大家在施工的时候会刨着刨着刨出一个古希腊的或者古罗马的雕像出来、而这古罗马雕像又是模仿古希腊的，所以他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一个古典范本，但是绘画没有，古代的建筑大部分都毁掉了。 古代的绘画也没有保留到那个时期，那怎么办？其实呢，像乔托这样的人，完全凭着自己的这种聪明智慧，然后自己的经验以及高超的技艺，再重新探索一种新的语言。所以他特别有名的那个在帕多瓦的叫斯克罗维尼礼拜堂，也有人翻译为阿雷纳礼拜堂，这个礼拜堂里面他画的那些壁画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尽管我们感觉到他在空间的处理上还很显得很执着，但是对人的表现，人的那种体积感，这样的一些表现呢，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它毕竟还是有这个生硬的地方，在空间的处理上面。那么在这个马萨乔治里面，我们就会发现人与它周围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和谐自然，人真的站在一个地面上了，它表现的阴影。所以在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人体就表现得更加的真实，而且呢，他很多作品呢是来自于真实的写生，比如说在这个卡尔米内教堂里面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布兰卡奇礼拜堂，在那里面呢，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品，一个叫纳税钱，还一个呢叫逐出乐园，这两件作品都是美术史上的经典。逐乐园表现的是亚当夏娃受到蛇的诱惑以后的偷吃禁果被逐出乐园，那两个身体的表现，亚当的身体和夏娃的身体，他没有把它做得非常理想化，那是来自于写生的两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体，创作的就非常自然，然后他们那种懊悔是吧，被天使轰出去了是吧，从伊甸园赶出去了，那种悔恨的那种表情画得非常的生动。当然呢，他纳税钱呢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们在空间的处理上就更加的场面很大，他的人和建筑的关系，人和远山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就表现得更加的自如，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另外一件很有名的作品就是他在1425年左右画了一张三位一体，这个三位一体呢画在这个佛罗伦萨的这个新生圣母堂里面，他表现的是一个龛一样的，底下呢这个画幕我们可以看到它视点的变化，画面的最底下是画了一个巨石棺，这石棺上面躺了一具骸骨，人的这个尸骨，然后呢这个边上写了一行字，他说我曾经像你一样，但你终究会像我一样，就我曾经像你一样是个活蹦乱跳的人，但每个人最终呢都会变成来
一具枯骨、
是吧，那么这个在画面的下方实际上呢是在我们的视平线以下，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俯视的效果，然后我们的视线在往上走的时候呢就达到了一个平视，跟我们视平线相平的这个角度的时候呢就是视平线的一个角度，那就是个平视的效果，然后再往上在一个筒形的龛里面呢就画的是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那这个就是仰视的效果，所以在一幅画里面这种视点的变化它都画出来，而且呢两边各跪了一个 patrons， 就是那种画的赞助人。这个作品呢实际上就是说一直被认为是西方绘画里面运用这种科学的透视法的第一个保留下来的能见到的完整的范例，因为他跟那个布鲁乃斯基是好朋友，而布鲁乃斯基发明那种科学的透视法呢就被他应用到了自己的绘画里面，这是1425年的时候的事情。而这幅画呢当然看这种题材呢肯定不会挂在家里，它是搁在教堂里面的，而这个教堂下面呢就是这个家族的墓地，所以是有这样一件作品。
我们知道早期文艺复兴美术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它也为接下来进入盛期文艺复兴时代的美术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盛期文艺复兴是文艺复兴时代的顶峰，那么到底在这一时期哪些人创造了哪些流芳后世的艺术作品呢？好，在下期当中我们将会带领您一起来了解。